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当代的真理。所谓当代的真理，就是说圣经的真理有永恒的真理，也有时间上的真理，时间性的真理。而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信徒蒙上帝托付，我们传一个时代性的、时间性的一个当代的真理。今天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信徒啊，是准备在后天受洗，我们要向他们祝贺。我们想起耶稣基督讲的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节，他是这么说的，因为门徒那个时候从外面回来，他们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个门徒从耶稣那里领受权柄，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哎呀，这是宝贵的应许。但是呢，他下面就加一句，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如果你奉主的名把这个鬼从人身上赶出去，他服了你了，出去了，那么你呀，多少有一点什么自高自大的想法，是吧？哎呀，你看，哎呀，我还行啊，啊，我还能够赶鬼啊。所以你这种思想呢，有点危险，是吧？容易叫你以后啊骄傲自满。所以主说，不要，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因为你的名能记录在天上，这不是你的功劳，是基督耶稣的功劳，他钉十字架的功劳。你欢喜的时候，你心里充满感恩的思想，主啊，你真爱我，求你使我的名字永久保留在天上的记录上啊！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这一句话呢，告诉我们了，天上有一个记录册。在出埃及记有头一次上帝提到这本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在以色列民犯罪之后，这个摩西啊，他就非常的痛心，因为以色列民在摩西上山去领取十条诫命那个法版的时候啊，他们不耐烦了，因为他去的时间太长了，四十昼夜，所以他们在这个四十天不满之前呢，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拜这个金牛犊了。为此，摩西就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怎么赎罪？我们请看下文。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惊吓，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上面有几个略号，圣经里面就这一个地方啊加了略号，表明摩西啊忍气吞声，话说不出来了，为 以色列民非常的痛心，然后他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句话就是摩西预表耶稣基督讲的，因为耶稣基督为了挽救我们，为了救我们脱离死亡，真的做到这一点，就是把自己交出来作为我们的赎罪祭。那下面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你看摩西已经晓得了上帝有一个册子，上帝的答复肯定他是有一个册子，上面写着他的百姓的名字。可是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就是上帝的百姓已经定在规定记录在这个册子上的这些人，他们还可能犯罪，可能叛变脱离上帝。如果是这样，那么上帝就说，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他的名。所以今天我们要为100多名准备受洗的人祝贺，同时我们为你欢喜，因为你的名字将要记在天上。同时我们今天要提出一个忠告，就是我们务必要坚定到底，要保住我们这个名字记录在上帝册子上。圣经里面除了这个出埃及记啊之外，还有一处是记在诗篇里面。诗篇69篇呢，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受害的预言。在后边在28节就提到啊，当时迫害耶稣杀害耶稣的那些以色列民，这些以色列民本来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上帝的选民，名字都记在上帝生命册上，上帝的册子。可是在这里有上帝的叹语宣布出来，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这一句话就把这个册子啊明白地说明是叫做生命册，上帝所记录的册子。有这么一个程序，记录之后有一天还要清理审查，如果有一人的名字不可以保留，那么就要涂抹。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忠告。可见呢，上帝对每一个人，特别是悔改归主的人，要进行2次审判。我再说啊，上帝对你我信耶稣的人要进行2次审判。第一次就是在你要求受洗归入教会的时候，你说我信耶稣，我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我感谢主他的宝血洗去我一切的罪恶，行，耶稣欢迎你。耶稣说，天上的使者就为你一个悔改的人都要欢喜快乐歌唱赞美主，这个是大家欢喜的日子。可是还有一个严肃的事实啊，刚才我说的是第一次审判， 决定让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的册子上。还有第二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驾云降临之前，他必须清理这个生命册，决定我到世上去的时候，有哪一些人是我可以叫他们复活，或者是改变升天，跟我一起升到新耶路撒冷，永久住在天国，与天父、与众天使和我一起过永久的岁月呢？啊，这是第二次的审判。啊，第一次是把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决定欢迎你。第二次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大家要为你我担心的一个过程，叫做最后的审判。这一个时候，上帝要决定你这个名字是否保佑，请看启示录三章三节。启示录三章三节说，三章五节，对不起啊，三章五节，凡得圣灵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看见吗？这里讲一个条件，你要什么？得胜。就是说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之后，受洗之后，你还有一段生活，是吧？你不是说立即就像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过一两天就断气，而是你还过日子，在地上过日子，你还向人说我已经受洗了，我是个基督徒。好，在这一段时间里你是否得胜，耶稣就是要问你，你有没有得胜？得胜什么呀？得胜过去，得胜你的那些罪恶。过去啊，把你缠住了，把你变成一个可怜的罪人的这些罪恶，我们不要去罗列了。每一个人过去都有自己的罪恶。那么我们悔改之后，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够得胜，不是靠自己努力，而是靠他的恩典，在祷告中向他领受圣灵的能力，叫你能够胜过这些罪恶，得胜。所以这个启示录三章五节提到涂抹，正像诗篇六十九篇也是说涂抹。哎呀，所以呢，这个叫做最后的审判。那么我刚才说当代的气息是什么，就是这一个最后的审判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你说怎么晓得？晓得，请看启示录十四章第六第七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天使所传的信息就是关系到时间问题，看见吧，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跟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耶稣所传的 这信息呢是相呼应啊。耶稣在马可一章十五节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也是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看耶稣讲的日期满了是有根据，什么根据？但以理九章那个七十个七。我们现在传这个当代的信息就记录在启示录十四章第七节，就是说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说已经到了，就像耶稣说日期满了，上帝正在天上进行这个审查，这个生命册的时候，正在决定你我的名字可否保留。故此我们要严肃地对待，认真考虑我们是否做得胜的人。如果还没有得胜，你求主，你是主啊，我还有一些罪没得胜，求你帮助我，求你给我能力。有人就要说了，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一道信息是对的呢？是应该现在传的呢？我们有根据，耶稣的根据是但以理九章，我们的根据也是但以理九章啊。在这里所讲的这七十个七啊，是八章十四节那个两千三百日的头一段啊，因为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定了七十个七，这个定字是接下来截起截一段，这一段时间呢是从那两千三百日截下来，而且两千三百日有一个起点告诉我们，是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个起点是公元前四百五十七年，所以这个年代一算就算到1844年。1844年是我们开始啊，就是福音信徒啊开始传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传是耶稣要来了，耶稣要来跟这个查案审判也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他们传的信息固然啊是造成一次大失望。可是呢，上帝的目的还是达到了，使他的百姓都觉醒起来，都省察自己，都悔改认罪，正是赎罪大日他所要求的什么刻骨己心啊，刻骨己心，这个目的达到了。在这个大失望之后，有一部分人呢，他们因为是出于惧怕，不是出于真正的爱主，所以他们抛弃信仰。但是上帝有一部分真的信徒，他们因为爱耶稣，他们因为耶稣不来并没有抛弃信仰，并没有笑说啊你这儿错了啊我们是受骗了，不是这么说，而是他们痛哭，他们还要检查自己，研究耶稣没有来是什么原因，我们这个日期算错了吗？他们再仔细检查，没有错，两千三百日是到1844年为止。那么但以理八章十四节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这个圣所就必洁净是什么意思？他们就研究啊，研究这个问题，研究的结果呢，他们起先是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叫 Harold Edson， 他是最先呢得到启发的。他得到启发就是耶稣在1844年 10月22日不是进入至圣所，还不是出，不是从至圣所出来，而是进入至圣所。后来他就把这一个启发呢，他向另外一个牧师啊讲说了，和这另外一个牧师一起研究啊，这个人叫科罗县，就是科学啊，他们两个在一起啊诚恳祷告，求主光照啊，同其他的一些失望的信徒也是一起祷告查考圣经，最后呢他就把这个道理啊把它研究清楚了。他研究的结果呢，他就写了一份稿刊登在他的一个报刊上，这个报刊的名字叫天亮星，英文是 Daystar 就是天快亮的时候一个很亮的星，叫天亮星。他出了一个号外，一个专刊，是在1846年2月7日啊出版的，所以这个在大失望一年多之后，他出了这个报刊。那么这个华严伦在1844年就得了上帝的指示，他后来是这么写的，他说。大家听我说啊，我是这一段是从英文翻译出来的。我相信那在2300日终点被洁净的圣所，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圣殿，有基督在其中供职啊，就是做大祭司。一年多之前，这一年多之前呢，可见就是在1845年大概是啊，因为这个报刊出来是1847年。那么这个华严伦他是蒙召是1844年，他后来蒙指示啊，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他说一年多之前主在异象中指示我，科罗谢弟兄，刚才我说的那个科罗谢啊，他就写那篇文章，拥有关于洁净圣所的真光，而且主的旨意是要他把这观点写出来，刊登在这个天亮星这个号外专刊上。我蒙主授权向每一位圣徒推荐这一份专刊啊，现在呢我们从这个专刊的40页和41页有关基督赎罪工作的主要几段话翻译如下。那么下面就是这个科罗谢的几段话，请大家细听。他们说是一般人说啊，上帝的羔羊在独路地断气时，赎罪工作已经完成啊，就说一般人的理解啊，就说基督断气的时候说成了，是吧？那么就表明赎罪的工作已经完成。我再读下去，人们是如此教导我们的，各派教会和人们也是这样相信的，可是这若没有上帝的权威为根据，就不能因为相信的人多而成为神圣的真理。凡持守这个观点的人可能很少，甚至没有检验过他的根据，就说你们这么相信到底有多少根据，很少人去检验过。下面他就有一段他这么说，如果赎罪的事已在独路地完成了，执行者是谁？谁执行这个赎罪工作？ 赎罪的事是祭司的工作啊，根据立位记啊，赎罪的这个礼啊是祭司的工作。在独肉地执行职务的是罗马的兵啊，罗马的士兵啊，和邪恶的犹太人，就是那些害耶稣的那些犹太人。二，杀羊的工作本身不是赎罪之礼，光杀一个羊啊不是赎罪之礼。在利未记动手杀羊的是罪人本身啊，什么人犯罪他就拿一只羊来他自己把它杀掉，之后祭司才把这个血带进圣所行赎罪之礼啊，注意这是两回事。他引了几段经文啊，希伯来书里我这里不读了。第三，奉命做大祭司的是基督，他要担任此职，他是担任这个赎罪的工作的，必须在复活之后。但是他复活之后在地上所行的事没有什么举动可以被人认定是赎罪之礼啊，他复活之后在地上有大概是啊40天是吧，在这40天里他没有举行什么赎罪之礼。第四，赎罪之礼是在圣所里执行的啊，这个赎罪必须进圣所，独肉地不是圣所。
第五，根据希伯来书8章4节的话，主在地上时就是没有升天之前不能行赎罪之礼。圣经说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就是利未记所记的。那么耶稣不属于利未支派，所以利未记所定的礼节是由地上的祭司执行的，上帝的礼要在天上举行，故此耶稣赎罪的工作必须在他升天之后举行，那时他带着自己的血进入天上的圣所，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话记在希伯来书9章12节。再请看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这里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注意这句话，基督钉了十字架之后埋葬了，还必须复活，如果不复活，那么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的话，就强调啊，光是钉十字架不解决问题，必须由基督耶稣复活，不再做这个羔羊，而是做祭司啊，把这个羔羊的血带到圣所里去举行赎罪的礼。照希伯来书9章12节的话说，必须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已经定了十字架，基督光是定十字架，光是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而且最后喊成了这句话，他是作为上帝的羔羊已经被献上为赎罪祭，这个工作成了。可是